弟兄姊妹，新年快乐 again 呀、yeah ！这个上个礼拜新年快乐，今年的新年快乐，这个月份应该是可以说天天都是新年快乐呀！ Yeah， 新年总是给我们很大的喜乐。那么刚刚牧营有一个新的希望，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知不知道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句话，所以我相信啊、这句话是神给我们在地上最大祝福的一个东西。什么叫最大的祝福？你知道？不是我们这一个人身体健壮，家庭和顺啊，顺利美满，是因为神与我们的家族合在一起。你知不知道，如果神在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做主做王的时候，这是人在地上最大的祝福。你会发现一切神的美善跟品格品质就在我们地上的日子里面充充满满充满下来。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看看今这一个世代没有主的的家庭，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当然有主的家庭也是不好啊，他需要神不断的调整就是了哈。啊，这是但是有主，你感觉到主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祝福。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不知道你们愿意，我上个礼拜问说你们相不相信2010年是你生命的转捩点。我说我们经常没有把握，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要一再的说，我们今年为什么能够说2010年我们能够进入生命与生活，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不是因为以前我的我，乃是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他已经成就救赎了，他为我们的生命在2000多年前在今生在地上的日子里面要得着那个丰富，他已经2000年前付上代价了，而且用父神看到他的儿子付上代价以后呢，就让他复活，就怎么样盖上一个得胜的印记，说 done deal finish 完成了。所以你能够知道，当一个小小的生命诞生的时候，神看顾这个生命，并且要使这个生命成为荣耀的生命，这样子的想法，你能不能用谦卑的信心来领受？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每一次讲到，我都好像感觉，好像圣灵，神的话要借着圣灵洒在他的儿女的心中，但是有怀疑，有诱惑，有恐惧，有不安，有不确定性，所以都落在荆棘地上了。那个复活的大能，改变的大能就没有办法出来，说的人圣灵都在担忧，听的人没有把握的时候，没办法从对神的应许有把握有回应的时候，这都是一个非常令圣灵担忧的事情。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就在那边窃笑。愿我们每一堂的主日的讲道，不管是逆耳的忠言逆耳的，或者是顺耳我们想要去做的，我们都拿出信心来。若是他有管教，他有责备，我们就感谢主，因为那个管教那个责备要带来复活的大能，那是神跟我们个人一对一的立约的重新点。因为相信如果说我们今天听到一个道，感觉说这道听起来不让我愉快，但是记得这可能就是神要向你大大赐福的时刻。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有啊，
他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听我的就得到永远的祝福，不听我的，那么他就得到他自己的罪的刑罚。事实上，神用很多的话向以色列说话，神向借着阿摩斯向以色列说话，借着众先知向以色列说话，有的时候是安慰的话，有的时候是要立约的话。立约并不可怖，责备的话并不可怖，可怖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这一个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可以告诉你，约书亚抓到在自己做一家之主里面，他抓到了属灵的大复兴、属灵的大祝福的秘诀，所以他说出这一句话来。因为婚姻家庭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属灵的带领的人知道，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谁将负责，谁将信实的保守这个家族。所以约书亚得到了秘诀。我们如果做父母亲的，想要给我们家里面最大的祝福，给我们儿女的祝福，就是从我开始，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必定听从神的话。那么从你开始，这个应许就要临到我们。2010年就像每一个新年一样，每一个新的新天一样，因为神要借着2010年365天天天与我们说话，并且赦免、扶持、接纳、鼓励、安慰、塑造我们。这样的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但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救恩，一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纵使跌倒，一人跌倒70个7次，神照样把他扶持起来。这一个扶持，你被他扶持的时候，你将认识他，经历他，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同时你被他扶起来的时候，你将认识自己。所以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一个责备是一个爱的提醒，将有复活的能力。所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站起来，是因为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跌倒在哪里以后呢，知道神的能力将把我们抬起来。所以不要怕我们每一天的跌倒，要渴望当跌倒的时候转向神的时候，你会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一年365天，如果每一天经属灵、学属灵3个属灵的功课，你将有1000个属灵的功课。这是1000个立约的见证，这是1000个经历神的一个恩典。所以神给我们时间空间预备我们做王。我最近一直在讲说国王的训练，神要借着时间空间来训练国王。有时候训练国王的时候呢，并不照着我们的意思去训练，但是不要害怕，只要抱着谦卑受教的心，你会认识这位神啊。所以我们一连串的讯息都是借着阿摩斯，看起来是责备，但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真实转变能力的地方。当人明白的时候，就得到那个力量，因为耶稣借着这一个北国、南国的被掳，造就了、预备了他的儿子的来临。所以他的救恩来之前，施洗约翰预备了悔改的道。耶稣来到救恩，把救恩临到他来到的时候，他传的仍然是悔改的道。你们知道，只有爱我们的人 才会对我们提醒悔改。一个不爱我们的人，是一句话叫我们改变好的都不会说的。只有爱我们的人才会提说要改变。所以我一再讲，复活的大能就是改变的大能。我希望我这一次讲完以后，我要进入到生命跟生活，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今年是我们改变的一年，是我们经历复活大能的一年啊！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一起来走。如果你愿意，我相信神会加添你愿意的心，而且会让你知道你这愿意是从他那里来的，你就明白神的话说，我的话就是生命。我们低头有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在岁末年终的时候，你用阿摩斯书来提醒教导我们，不只教导听的，也教导说的。所以众人敬畏的活在你面前，继续借着你向阿摩斯所说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的愿意除掉，跟我们的愿意放下，跟我们的愿意听从有真理的根基，并有耶稣基督怜悯临到。我们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看阿摩斯书，今天是最后一讲读过的人愿神大大的给你能力，给你行道的能力忘记的读着阿摩斯这本书卷的人记得去读一遍然后记得神跟阿摩斯，借着阿摩斯向一个将要亡国30年以后要亡国的国家所说的话这一个我常常想起一件问题，我想很多人也会问，神怎么会用灭亡来做教导？神怎么会用使以色列灭亡，又同时满足他对大卫王朝的诺言？神怎么可能用毁灭说他是慈爱的？神到底站在什么样的神学立场，也就是他自己的立场，来解释他的行为，来让他的行为跟他的话连在一起？这是我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不太明白的东西。但是圣经有一个很简单的整体性的解经的原则，就是神用他的本性属性来做他的事。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说神做事有一个原则，他的原则就是他是美善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怜悯的，但是同时他也是公义的，他是忌恶的，他不能把无罪的当有罪，也不能把有罪的当无罪。这就是神的本性，在我们看来没有办法明白。所以神用道成肉身，这最大的启示神的个性，也就是神是一个愿意为他所爱的人付出公义的代价的人，审判一切在他本性里面那一个有审判力的东西，他承担 那个审判，绝对公平公义的审判的那部分的品格。所以他就承担，用他的自己来承担。但神愿意更让他另外一个部分，他那一个美善的那一部分充满他所创造的，所以他创造出，他说一切都是好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中文只有好，没有更好更好更好更好，最好最好最好，我们顶多加一个形容词。在外国的语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神说的那个好都是不能再好的那个好，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代表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属性在那边。所以神所创造的东西呢，这一个东西你一旦看到这个东西或提到这个东西里面，就有它的这一个属性在里面。我们做一个陶匠，陶瓷品，我这个做一个艺术品，这艺术品我在做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个所有的最美的图画，最美的意念怎么样具体化出来，这就是我的作品，艺术作品。所以神在创造的过程里面，也就是用同样的方式，他在做他的行为，他在做安排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那个怎么样意念把它放在那个作品里面。神为什么能够同时使以色列灭亡，同时也能够保守他对大卫王国的诺言？我刚刚解释了，第一点是因为神的承诺是全然美善的，是永恒的，是主权，绝对主权性的，是公义的、公平的，所有一切属性。因此神的承诺将是反映他神的本性的一个自然的流露与反应。当他把这个东西反映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审判部分，仍然要借着他的本性来平衡掉。所以道成肉身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当中里面，神自己成了罪的刑罚，神自己也成了赦罪的得胜的记号。这就是神如何能够使以色列灭亡，又同时能对大卫王国的承诺诺言能够继续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的一点，因为神是绝对全能的神，他有能力，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当以色列灭国的时候，神的同在仍然同在。有人说400年神没有说话，神不与他同在。有人说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神的灵离开了以色列的长老的敬拜的地方，神的灵带着以西结离开了圣殿。人说神不同在，但在神的眼光里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把握。神以马内利的神这一个观念，神在创造之前就已经定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神不是说救恩在创世以前已经设立了，你们听过这句话？所以神的同在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以色列民为什么无法明白这么重要的启示呢？为什么会一再的犯罪呢？因为他们心不对了。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3:1-3阿摩斯书，我们一起来念阿摩斯书3:1-3，找到了没有？我们找到人大声来念，来，以色列的人啊，
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弟兄姊妹，这是重点。整个阿摩斯，神向阿摩斯向以色列说的就是这些话。第一句话，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当听是他要求的。攻击的话乃是爱的话，因为救恩临到他了，救恩就是要带我们走一条悔改的路。施洗约翰来要悔改，耶稣来传的是什么道呢？岂不是也是悔改的道吗？所以神说当听这些悔改的道。然后他讲了，我只认识你们，神说我只认识你们，意思说你们是我生的，是我养的，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只认识你们，你们不只是我创造的，也是我跟你们一起同在的。这就是神，以马内利的神，他传悔改的道，他降生要以马内利，你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第三句话，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第三句话是神在时间空间里面一直说，以前说，还没有创造时候说，现在说，将来永恒都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来，不但与我同在，并且与我同心，与我同行。这就是阿摩斯，神借着阿摩斯向整个世代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王说的话。因为他要训练我们的心，他要训练我们跟他同行。这就是神在时间空间里面向他儿女所要的。为什么要成就救恩呢？乃是要我们跟他同心，乃是要跟他同行。今天提到了我们2010年谈到的生命跟生活，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你要说它了不起也实在是了不起。因为保罗抓到一个秘诀，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我把这句话用很白话文把它解释，保罗在说什么，你们就知道保罗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奥秘。你知不知道，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前天我看到一个绯闻件啊，到处现在你要听到名人的都是绯闻啊，你很难听到名人有什么好消息的，都是绯闻。摩洛哥的王子在沙滩上跟一个辣妹热吻，所以摩洛哥的这个国王想要跟他离婚，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啊，没有听到这消息，好，没有关系，所以我都是一看标题就过去了哈。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高贵的位置，叫王子，神的王子。但我们却怎么样说，神啊，你跟我开玩笑啊，我怎么是神的王子呢？你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心态？耶稣用重价赎回了我们，称我们为神的王子，而我们却怎么样说啊，你给我抬头可以啦，但我不太相信我是神的王子。
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对不起神，是因为我们只要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神的救恩，我们并不真的稀罕神的救恩。你知不知道神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得赎，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他已经把他被戳被杀的那个生命交给我们了。所以耶稣是真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现在要我们为着神的荣耀活下去，坚持下去。撒旦总是希望神的百姓、神的教会软弱，看不清楚将来是跟他一同作王的那一群人，这是最大的谎言。我们只知道伊甸园里面的谎言是撒旦是说谎的，我可以告诉你，一直到末世，到耶稣再来，撒旦所用的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是王子，你没有复活的能力，这就是最大的谎言。神对阿摩斯讲，阿摩斯，神要降罚在以色列，阿摩斯向神说雅各软弱，上次我已经讲到雅各的软弱是生命上的软弱，因为他骄傲。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基督徒是神的王子，却怎么样？不相信神的权柄，反而自己骄傲起来。我再讲一次，基督徒不相信自己是神的王子，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但因此就骄傲起来。你我问哈，这句话，这个骄傲是愚蠢的骄傲还是智慧的骄傲？愚蠢的骄傲，当然骄傲是 不应该有的啊，因为愚蠢所以人会骄傲，因为愚蠢才骄傲的，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才干。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你骄傲。所以圣经讲的骄傲就只是这一点。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认为不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就是骄傲，是生命的软弱。雅各微弱，不知道在神的眼光他是只认识他的，地上万株我都谁都不认识，我只认识你。雅各的微弱是因为骄傲，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生活上真正的根源是骄傲，所以骄傲就使他怎么样，生活失去了见证。这就是生命跟生活。2010年，生命其实不是那么困难，只要谦卑的相信说，主啊，我谢谢你救了我，我谢谢你把复活的大能赏赐给我，你是大能的神，你是与我同在的神，我需要跟你同心，我需要跟你同行，天天抱这样的心愿去过日子，早上起来就主啊，帮助我，帮助我，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就是面对2010年所需要的态度。在生活上，雅各软弱，因为根本上 他生命里面的意念上、心思意念上软弱以后呢，他的行为就会软弱。因为怎么样软弱呢？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来念。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我们来念好不好？来，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停在这边哈。这里面是第十一节啊，对不起，应该是十一节啊。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一种东西哈，这种东西是一种属灵的饥荒。你有饼，你有水，可是你身里面当会将会干渴。这种干渴是因为怎么样？没不听神的话。弟兄姊妹，雅各里面，在阿摩斯书里面，雅各的软微弱，就是以色列微弱，阿摩斯特别指两件微弱的事情，在生活上里面，他因着这个骄傲产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提到的十一节，八章十一节，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面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面上下文你去看的时候，是讲的是不愿听，不愿意听神的话。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在第九章的九到十节，我们来念好不好？来看第九章的九到十节啊，应该是第十节。好，跟我们来念。来，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这里面讲这两节，这里话是讲说，神说我必定出令下达我的话。这里面的令是神的话，我必说话，我必给一句话，将以色列家说分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跟出埃及记耶稣叫说，你把叫摩神叫摩西把帐分开，叫你吩咐说水分开的那一句话，跟这一句话几乎只是在动词尾端不一样，根的根源句子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说话，这话要把东西分开。第一个，我说话分开是为了救恩。第二句话就是这里面分开，我要把以色列国分开。弟兄姊妹，这里面的分开也是救恩。摩西分开救赎出来，分开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以色列国已经完全败坏，神要把它分开。这一个分开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分散，因为这一群人，以色列国回到巴别塔的那个历史过程了。他们有王的殿，有王的宫，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讲了，他叫阿摩斯说，你去犹大地去说预言吧，我这里有王的殿，有王的宫，神的话必定在2010年像两刃的利剑，要刺透我们的骨髓与骨髓，继续把救恩的能力彰显出来。 弟兄姊妹，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里一节里面，神说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但是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好像筛子筛谷，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在地上有没有说撒旦要筛我们，像筛什么，像筛子一样也筛，对不对？耶稣说魔鬼来筛我们，筛门徒，对不对？这里的筛跟这里的筛，耶稣有讲深有不一样，他说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神把以色列说你是鹰，你是一个孤独的鹰，因为神要保守我们，虽然2010年我们仍然活在地上，但以色列就是被筛被分散，但是神的保守仍然在那边。这一群是有应许的百姓，神将守着这一个应许扶持着我们。你纵使跌倒70个7次，一人纵使跌倒70个7次，神也必定扶持我们。弟兄姊妹，阿摩斯在传一个真实的神的品格，照着审判神没有办法容忍，但照着神的慈爱的应许，信实的应许，他只好把他的儿子舍了，救我们成为他的王子。弟兄姊妹，今年神在邀呼他荣耀的王子为他而活，他要求他重价赎回的教会为他而活，我们愿不愿意听他的话？或者我们就像下一节9章第10节里面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引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弟兄姊妹，这是阿摩斯向以色列说出的最后最重要的一句话。有一群人，他说你纵使如此说，灾祸也追不上我们，也引不着我们，这些人必死在刀下。所以这就是神说他会保守一群渔民，这群渔民是愿意听他话的人。你们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吗？生命从神的话里来。神创造时间空间，就把生命赏赐下来了。植物有生命，动物有生命，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生命洋溢的世界。这一个神创造的世界是彰显生命的世界。神在时间空间里面训练他的儿女成为王，就把生命赏赐下来。2010年的生命与生活并不是难的事情，只在我们的心。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阿摩斯我们知道还有未尽的话要说，但主，求你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渴慕在你话语里面明白你的心意，心被恩感，就来爱你，就来侍奉你。因为你的话，你已经借着你的话把你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 要把一切真理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求华人福音会2010年在真理的光中里面明白神的爱，并清楚用这个爱把生命传递出去。愿你复活的大能再次借着阿摩斯书，借着这连续的主日的讲道，圣灵把印记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把喜乐、得胜、盼望大大的浇灌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